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我们知道啊，维州的疫情是反复又反复，很多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呢，现在依然是在浴血的奋战。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离一线很近的工作人员也在默默地去付出，去帮助我们整个维州度过这个难关。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来自墨尔本一座公立医院的可以说是后勤人员机械工程师，他叫小钱，他就要跟大家来讲述一下这段时间他的所见所闻。小钱你好。
您好。
您是在墨尔本的一家公立医院做机械工程师，目前您感觉如何呢？有没有一些紧张和焦虑？
紧张和焦虑是有的，因为尤其是我们医院已经出现两次有员工确诊了。
两次，
尤其是第二次，因为那名员工他在医院里的活动范围比较广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当我们在周日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医院群发短消息给到员工的时候，第二天整个业务全部都停掉，那只有我们部门和我们的供应商要去到医院里面做一个新冠的一个深度清洁。那种事情的话，对我来说以及对我们的整个团队来说，其实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就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医院里边有病毒已经污染了，然后我们还是要去到那个污染区里面去做一个深度的清洁，确保我们的医院能够重新开起来，开起来之后是相对安全的，然后我们的医生医护人员和病人进来的时候不会有被感染的风险。蛮紧张的。
如果医院这边得到这种确诊的消息之后，您这边需要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我们的话是根据医院的相关的一个 COVID 的指挥部，他给到我们的一个指示，我们会根据他们的指示来做相应的清洁和一些善后的工作。头一次的话，因为他员工活动范围比较有限，所以我们也只是采取了有限的行动，有限的小范围的清洁等等。第二次呢，因为那位员工就像刚刚说的，他的活动范围广，所以几乎我们是要清洁整个医院的所有的区域。相应的，因为我是机械工程师嘛，我们要利用这个空调系统，人工的去设定这个空调的新风系统，把整个大楼进行一个净化这样的一个操作，来配合我们的保洁员做深度清洁。然后我们也对这些相关的区域呢做了很多安全方面的一些限制，比方说画了很多的警示线呢，调整了那个电子门禁卡系统的那些权限呢，以避免我们的员工或者是病人误入那些不能够去到的污染区。
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当时您这边是如何全副武装的开始进行深度清洁的？可能大家脑海中想象的就是一组人员就是浴血奋战啊，身上穿着是厚厚的防护服，不顾自己的安危走进了这个医院里面去进行深度清洁，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吗？能不能跟大家讲述讲述？
可能没有像那些医护人员啊这么的全副武装，有那种全密封的好几层的那种带呼吸系统的那种防护服，我们没有这么严格的防护服。我们当时是有15名保洁员，还有一些那个志愿者，志愿者就是我们平时的那些牙医助理，就是大概有几十个人这样子。然后来了之后呢，我们有那个外部的做那个深度清洁的专家过来指导我们用怎样的清洁剂，怎样的工具，怎样的流程，怎样去穿戴这些防护用品。那我们的防护用品主要就是口罩、手套，有的人会戴护目镜和面罩，然后还有就是头套以及防护服和鞋套。
听着也不少，听着感觉也很多。
只有一层，没有两层这么夸张，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要去做比较重的那种体力劳动。防护服确实如果你穿很多很多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只穿一层的话也已经相当的不方便，穿的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把手部清洁消毒了之后就把它一样样穿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关键是脱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地方已经有被那个病毒污染了，虽然我们是用消毒剂一直在清洁，但是清洁完了之后我们的那个 PPE 个人保护装备的话上面可能是有被污染到，那么脱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严格，按照他们的那个标准操作步骤 SOP 来说，是每脱一样东西我们就必须手消毒一次。打比方说我们先脱手套的话，把手套脱下来，我们就要对手用那个免洗消毒液酒精对手进行20秒以上的消毒清洁，完了之后才能去脱下一样东西，比方说口罩，你的手才能够去碰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这些地方。 然后把口罩扔掉了之后，脱下来之后要再进行一次手部消毒，一模一样的动作，20秒钟以上，然后再脱身上的防护服啊，防护服脱完再清洁，然后再脱鞋套啊，再清洁，这样子。
清洁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大家一起全副武装的进去，等于像打一场硬仗这样，中间有没有感觉压力挺大的？比如说手会误碰到一些东西啊，或者会有这种压迫感，因为不知道病毒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有有，除了指挥我们的那个专家，他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我们team 来说，我们团队来说，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有很多事情是想象不到的。进去之后，先不用说吃饭喝水那些事情，我们比如说突然之间想用一支笔去记录一点东西，虽然我们带了纸和笔进去，但是这个纸和笔到时候放哪儿，因为到处都是污染的地方，如果我放下去了，然后我拿起来，我的手套已经沾染过污染的东西了，我再拿起来再去碰这个纸和笔，那显然这个纸和笔也是有被污染到了，对不对？然后包括那些门把手等等，很多很多的这种细节，可能我们当时会自己比较 confused， 其实太多太多这种小细节，不是说在 SOP 标准操作步骤上他写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就按照他这个样子按部就班就做下来就可以了，其实到了里面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那边发生，经常会有点不知所措那种感觉。打比方说，因为第二次发生的时候，我们收到通知的时候其实是周日的下午，所以的话当他停下来停掉整个业务让我们进去清洁的时候，整个医院里面就和周五他们下班时候是一样的，很多的个人物品，医生的那些医疗的用品，在我们的那个就诊区里面办公室里面等等所有地方，好多地方是很难去清洁的，液态的这种消毒剂去清洁的话，能擦的表面，比如说金属表面或者塑料的木头的这些表面，它是比较能够顺利的去清洁掉，包括地面的。但是如果有很多的纸张，各种小型的那种手动的那种设备放在那些桌子啊椅子啊上面台面上面，那对我们的清洁来说是难度很大，有很多地方是清洁不到，有很多东西它是没有办法被清洁。那当时我们的设施经理就带着我们整个团队一起进去，进到那个污染区里面跟保洁员一起，然后保洁员能清洁到的地方他们就清洁，不能清洁到的那些物品就由我们来负责收集和销毁掉。
之前有提到就是说关于一些细枝末节，比如说空调，比如说电梯，这些地方是不是在疫情期间也得做到位，跟疫情之前的这种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尤其是一开始从维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然后我们医院的 CEO 也开始宣布整个医院进入紧急状态，从不同的这个封城的措施的级别开始之后，就会对这些您刚才说到的那些相关的设施设备做不同的那个设置。最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就把医护人员、非医护工作人员、病人和其他的访客，我们做到从不同的出入口进来，让他们走不同的行动路线到自己的工作的岗位上去，然后尽可能让他们没有交叉触碰，没有交叉污染。所以的话，在地上做各种各样的警示线，墙上做那些标示之外，我们还在系统上面做不同的门禁权限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用那些隔离带啊、隔离线啊，指导这些人用不同的电梯。我们会更改房间的功能，让这些房间来应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疫情。随着他那个封存的措施调整嘛，每一次他做调整的话，我们都要去做相应的这个调整。坦白说，是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标准应该怎样去操作，我们只是根据行业里面的网上的一些研讨会 Webinar 上面大家一直讨论说现在目前最推荐的做法是怎样。在深度清洁的那一天呢，我们就把全院的整个空调系统全部把那个风阀开到100%，让它全新风状态，同时呢又24小时进行一个通风，然后我们就把它称为净化，就是 purging。 过了深度清洁之后，我们每天都会设置一段时间去对这个大楼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净化。因为我们的医院比较老，我们的系统也不是按照全新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设计的，所以我们只能是手动的去这样子去设置。
我们感觉到真的疫情把很多人都是不得已的推向了最前线，尤其是维州疫情的反复，从3级到1级，感觉好不容易哎，我可以放松心情了，可以迎接新的生活了，但是疫情来势汹汹又进行了一次反复，因为现在的确诊人数比之前更高了。 我想知道在这段期间您有没有曾经想过，就是说我可以休息一下，因为疫情这么狠，我稍微休息一下，我请个假，您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说实话是有的，因为我太太跟我两个人都是在疫情当中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工作。当看到那个数字，特别是第二波的时候，每天这个数字几百几百几百往上跳，而且现在医护人员确诊人员很多嘛，所以的话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曾想过说我们能不能和别人一样在家里工作哈 ，work from home 那样是最安全的，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嘛，和老人待在一起，其实心里面挺担心的。如果万一真的是也被感染到的话，回到家真的是不堪想象。所以我们心里面曾经是想过，但也就只能这样想过而已，没有停下来过。
我们在谈论责任心这三个字的时候，都是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所有挑战和压力给它文字化了，根本体现不出它根本的味道。因为可能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太去想我应该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而是您内心的那种驱使直接推着您这么去做了，没有那么多想法，没有那么多计较，我必须要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份工作，甚至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回旋的余地。我知道很多医院里面是分这种的 A 组和 B 组，或者是一梯队和二梯队，在您这边您有这样的选择吗？
我们也分
嗯，
医护人员他们是分那个两个梯队，然后第一梯队工作的时候，第二梯队在休息，有的是两周一休，有的是一周一休吧。但是那个是医护人员，我们没有。
没有是吧？就必须所有人都一起上。
对，一个是物流部门，一个是我所在就是设施部嘛，一周五天加班吧，周六的时候，对，还会加班。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全职全时间的在上，只有在那个之前疫情稍微缓和了，然后维州准备解封的时候，我们部门的员工轮流在那个休，也不能同时去调，去调的话因为工作还要继续嘛。
很不容易啊，等于说疫情最狠的时候心里害怕，没有办法，还得顶在最前线，真到休息的时候也就是疫情稍微好转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问一下您个人的一些故事，您在一开始选择这一行的时候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到来吗？
绝对没有。
绝对。
我去到医院这个行业这个设施里面去工作，因为对我来说我是机械工程师嘛，这样的设施都是相通的，原理上都是相通的。而且我之前以前在国内是在药厂工作，那边也很严格，但是去到医院呢，我是真的没有想过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不会想过有这种新冠这种病毒，这么厉害的病毒可能会发生。第二个，真的这个病毒来了之后呢，在医院里面对我来说会有怎样的影响，以前也是没有经历过，所以绝对是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入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会被要求去接种相应的一些疫苗，传染病的疫苗，然后每年呢我们员工是强制性要去打比如说流感疫苗这样的，同时我们会有一些那个控制传染病发生以及保护员工的一些专门的一些流程和步骤的。然后平时我们也是有经常所谓的叫 infections control cleaning， 也就是传染病控制的一个清洁，跟新冠不一样，新冠是完全是两码事，那我们平时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流程和严格的控制，对员工的一些保护。
您有没有曾经想过万一自己被确诊了该怎么办？有没有做过这个打算？
说实话我们没有那个做好打算。有发生确诊之后，我们的团队里的员工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去做过那个检测，因为在医院里面本身就有那个做 COVID-19 检测的这样一个房间嘛，那我们都去做过这样的检测，然后我们其实都挺担心自己可能会被感染到。对，我最近已经做了两次检测了，上帝看过我们，我们都是那个阴性的。我会担心，本人会担心会被感染到，但是也只是说这样子担心，如果真的被感染到的话究竟会怎样我也没有去想过。
您觉得自己做这一行现在在回想，您觉得您做到现在这样很值得吗？
我觉得很值得吧，因为我们做的工作确确实实是被人所需要而且是有价值的。打比方说第二次医院出现确诊的时候非常的突然，非常的临时，做那些病人预约的部门根本来不及去跟病人去重新预约时间， 所以他们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做他们的努力，去调整那个病人的时间啊之类的。当时宣布完了之后，第二天我们全院所有科室全部停掉了嘛。当时想做的事情是说，我们要尽可能尽快的安全的把医院相关的就诊区全部都清理干净，这样子才能够把医院尽快的重新开起来。特别是那些急诊病人，他们真的是有很重的病，他们需要被看，那他们才能够尽快的回来，我们的医生才能够尽快的重新的把业务开展起来，同时呢又是安全的，不会发生更多的交叉的感染。现在有两例了，那我们不希望它变成20例，变成30例、40例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然后去让病毒全部被消除掉。当病人和医生重新回来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是安全的，他们能够尽快的回来。这是我的工作，我能够把这样的结果带给病人和医生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做到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值得的，就对得起我所有所学的和所做的所有的经验等等。
啊，在这里真的很感动，尤其是您说的这么真。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大家看到数字不断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正是因为有小钱，有像你们这样的一群人在不停地奉献着自己，不顾自己被感染上，即便也很怕，也是希望让大家不要被感染上。我知道您家里有孩子，然后您和您的妻子都是没日没夜的在工作，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回家的时候您会尝试去控制自己的这种焦虑吗？不要把它影响给自己的孩子。
这个其实很难，对我们来说，当时第一次的话，我也只能是回来之后先把工作衣全部都脱在家门外面挂起来晾在外面，回到家里面就是该消毒消毒，该洗手洗手，把我身上的一些手机啊之类全部消毒完，先不说那个事儿嘛，默默的吃完饭，然后其实那天也很晚了，还好那天晚上是我跟他们吃饭的那些餐具都是分开的，吃完了之后呢，我就悄悄的把我太太拉到边上，我跟她说那个你冷静点哈，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说我们医院有确诊了，然后他当时就非常的不冷静，然后就立刻就去告诉我父母了。
嗯，
父母当时就很害怕，我试着想跟我爸爸妈妈说，你放心，我不是那个跟病人近距离接触的那种员工，我的风险相对是很小的，但是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往后退，
下意识的。
对，因为他们是70多岁了嘛，如果感染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风险会很高，所以我能理解，但是呢我能怎么办呢？但我必须得说，我必须得告诉他们，但是我又试图就是要让他们放心，不要紧张，因为毕竟我不是医护人员，真的，我们那些医护人员他们承担更高的风险啊，我只能尽量的跟他们说，你放心，我不是医护人员，我没有跟病人近距离的去接触，风险有吧，有，但是没有这么大，这样子试着去让他们放宽心，这样。
我知道您孩子现在还小，您有想过等您孩子长大的时候知道您的这段经历会把您当做英雄父亲一样吗？
不至于不至于我不会，我觉得因为真正的英雄人员是那些一线的医护人员吧，因为那些医护人员他们近距离去接触病人，而且他们随时随地都有那种被感染的风险，他们也是有家庭的，也是有父母有小孩，然后我们每一天跟他们都是工作在一起，我们都彼此认识彼此熟悉，真的就是说每一天工作在一起非常熟悉的朋友，你很难想象说明天突然之间这个人确诊了，他要在家里隔离，或者甚至于要去到医院里面做更多的治疗等等，这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彼此相互的去守护，我们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们也有家庭，他们是其实是真正的英雄。我觉得
非常感谢小钱，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知道有无数位像小钱这样默默的在背后付出的人，他们不是医护人员，正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我们的医护人员才能静心的安心的去奋战在第一线，很苦很累，但是他们觉得很值得，即便有些时候他们觉得怕，但是他们也觉得对得起他们的所学，也许正因为有他们，所以这个疫情看起来才不那么可怕，也正因为有像小钱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才没有这样的焦虑。非常感谢小钱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也祝您、您的家人以及您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些战友能够顺利的 度过这次疫情。在这里也是代表所有的听众，代表我自己，向你深深的鞠一个躬，因为有你们真的很好。谢谢小倩。
谢谢你，谢谢你帮你，谢谢你的鼓励。